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谢谢你，虽然在亚当里我们众人都死了，然而你却给了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让我们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重新活过来。主啊，我们这些在你里面的人，是蒙了何等的大恩大福！主啊，我们虽然看见生命会逝去，新的生命又来，这世界好像变幻无常。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拣选造就属你的人，为永恒预备根基。主啊，我们正是这些在你面前蒙了怜悯的人。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赏赐给我们你的话。主啊，使我们在有生的年月里边，能够借着你的话来明白真理，来造就我们的生命。今天晚上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这个时候求你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倦，愿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加添我们的信心力量，使我们所领受的与所领受的道来调和。主啊，好使我们不但学习，而且能够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得以应用，你就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上一次呢，就把这个，列王记下啊，这个跟弟兄姊妹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一些重点的经文，使我们对列王记下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哈。那么列王记下呢，实际上它是从两位先知的侍奉的交替来把列王记分了上下啊，那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那么以利亚就是在亚哈这个北国啊，亚哈做王的时候呢，因为亚哈这个人呢，他娶了一个西顿的女子啊，这个可能也是公主之类的啊，那么呢就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个恶习啊，这个拜偶像啊，就引进了以色列。当然了，其实拜巴利的这件事情呢，在迦南地，在以色列的民间啊，始终都没有间断过。但是呢，没有把它提高到一个类似于像国教，这样的高度上来。所以，当耶喜别啊这一个西顿女子成了以色列的王后以后呢，那么她就在这个以色列当中，不单单是大力推行这个拜巴利的这个拜偶像的这个恶习啊，这种邪恶的宗教，同时呢，他还迫害敬拜真神啊，独一之真神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的这些信众和先知，甚至把先知都屠杀了，杀害了啊。那么，正像以利亚所说的啊，这个耶喜别杀了耶和华的众先知啊，就剩他一个了。其实还有啊，这个神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当然，作为一个国家啊，只剩下7000人了，那么这也是相当微弱的一个力量。可是神与他同在啊，与他们同在，那么在人眼中看来微弱，那么有神同在，那就是绝对的力量。在这里，我们复习一下啊，就当时以利亚这个完成了在加密山，不是啊，在加密山顶上的见证以后呢，那么并没有收到以色列人悔改归正的效果，反而呢，引起了这个王后耶喜别对他的追杀，于是他就逃跑啊。他本来想自杀了，是吧？可是呢，神说你的任务还没完成啊，然后呢，就派天使 来给他吃，给他喝啊，然后呢，叫他好好休息。然后他走了40昼夜，就来到了西奈旷野，来到了西奈山啊，就是大概就是当年摩西颁布律法的神诫的摩西颁布律法的那一个何烈山上啊。到那里呢，他就找了一个山洞，住在了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神在那个时候啊，对这个以利亚啊，他的一些的侍奉的吩咐交代啊，说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是来到何烈山啊，所以这个他起来吃了喝了。啊，仗着这些食物的力量，走了40昼夜啊，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这个洞里边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了：“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啊，以利亚说：“我在为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来寻索我的命，啊，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以利亚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啊。然后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山这个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以后呢，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以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啊，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就用外衣蒙上了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对他说：“以利亚，你在做什么？”他又说：“啊，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啊，因为他们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剩下我一个了。他们还寻索我的命。这时候呢，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啊，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大马士革啊，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啊。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然后又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阿拉人约沙法的儿子是以利沙，这个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啊，做先知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也未曾与巴利亲嘴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神吩咐以利亚接下来做3件事儿。第一个呢，是到亚兰啊，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去告这个亚兰王啊。所以神的仆人啊，很厉害啊，到外邦之地去高立一个外邦人啊，做他的王。那么这个就是。哈薛啊，然后呢，再高一个以色列的臣子啊，当时还是臣子，就是耶户啊，要立他做以色列王，那就是亚哈这个家呢，要改朝换代了啊。然后呢，再高以利沙来接续他做先知啊，也就是说，以利亚，你的先知的工作啊，到头了啊，你。已经，怎么说呢？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是吧？你的这个热情啊，等等这些啊，也就用尽了啊，所以现在你可以休息了。所以神也很怜悯以利亚啊，这个，所以神没有让他经历死亡啊，直接用旋风把他接走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啊，以利亚。另外的两件事儿，高两个王啊，这个不是小事儿啊，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做。然后呢，他先来高以利沙 来接续他自己来做王。那么以利亚回去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儿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啊，他就开设了神学院，就先知学校啊，先知的门徒，那么数量可能还不少啊，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啊。都是50个人一组，50个人一组来训练做先知的这些侍奉的人。那么，这个大概是圣经里边比较早期的，神学院的这种雏形啊，就是先知学校。那么，我们看一下，以利亚跟以利沙呼召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的那个情况啊。然后以利亚呢，他就离开了那里啊，因为他领了新的使命啊，要去完成新的使命了，就遇见了沙法的儿子约沙法，不是这个以利沙啊，在耕地啊，他在耕地，那在他前边呢有12对牛，好，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受啊？以利沙在以利沙的前边啊，他在耕地，在他的前边呢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至少是我们看到以利沙这个人呢，在经济上实力相当强，对吧？在当时以色列是个什么情况呢？是大旱3年半啊，大旱3年半。那么以色列的状况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啊，就是连以色列王亚哈都要自己出去找水了，是吧？免得国中的这个牲口都绝了啊，他们到处走，还有他的家仔是吧？跟他一块儿到处走，出去找水，都到了这个程度了。可是呢，以利沙还有12对牛，至少还有12对牛，对吧？表示以利沙是一个相当的有钱人，是个财主。你知道，很多时候啊，这个传道人呢，对于非常有钱的人啊，是很头疼的啊，因为非常有钱的人呢，往往在属灵的事情，因为他们追求啊，或者说掌握很大的物质，实力的时候啊，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往往就不会那么样的重视，对吧？咱不是说，有钱人都怎么样啊？但是因为他们有巨大的财富啊，往往使他们这个在财富的问题上比较专注，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他必然就会不够那么专注。成为一个信徒没有问题啊。但是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特别像接续，以利亚这样的这么重要的这个神圣的职分的话，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能行吗？我们看到啊，以利亚这个人呢，其实他对以利沙并不是十分太看重的，所以呢，以利亚就到了他那里，因为这是神吩咐他的，叫他去高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他的。然后呢，以利亚就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了他的身上，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咱们中国人在佛教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继承衣钵"，对吧？这个"衣"就是袈裟，"钵"就是讨饭的那个钵子啊，继承衣钵。那么在那个时代啊，以利亚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身上呢，实际上就表示说，我把我的做先知的职分啊，这个外袍呢，就代表着他的职分啊，这个外衣搭在以利亚的这个以利沙的肩上了。那么其实这个呢，就是表示啊，要传这个职分给以利沙。以利沙就离开牛啊，跑到以利亚那里去说："求你容我先去与父母亲嘴。"然后来跟从你。那么以利亚对这个以利沙说的话呢，真的叫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叫不咸不淡，对吧？然后就说了，以利亚就对他说："说你去吧，啊，说我向你做了啥呢？啊，我给你做了什么呢？" 然后我们看到以利沙这个人的决心啊，然后以利沙就离开以利亚就回去了，然后他就把他赶的那一对牛给宰了，然后用套牛的器具来煮肉给民吃，啊，给周围的他的邻居百姓啊，给他们来吃。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破釜沉舟，啊，他原来是一个农民，是一个地主，是一个在那里耕地，是吧？赶着12头牛，12对牛，24头牛啊，他就宰了他自己赶的那2对，啊，把牛杀了，牛杀了，那就表示就是把船凿破了呗，对吧？然后把套牛的器具也烧了，那就表示坚决不再回来了，啊，从今。以利亚要跟从以利沙啊，要跟从以利亚了。随后起身，而且呢，他不是自己默默的做啊，偷偷的做，而是大张旗鼓，在百姓当中宣告，从现在开始告别耕地，然后要侍奉上帝，侍奉耶和华了。他引以为傲，对吧？也许这件事情呢，并不那么顺利。可是呢，他坚决的态度啊，所以上帝所拣选的，神知道人的心，所以随后起身跟随了以利亚，然后呢，他就成了一个服侍以利亚的仆人。那么以利亚他有先知学校，以利亚并没有看好以利沙，让他做一个正式的学员，而是让他成了一个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我们中国人叫做书童啊，平常出门啊，他就挑担子是吧？在家里，他在旁边这个倒茶、端水、研磨是吧？做服侍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吧？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呢，不是这个以利沙啊，他对于服侍的决心啊是非常大的。啊，神看重的以利亚虽然没看重好他啊，但神看重他的内心。这个呢，就有一点点像这个，当年神差遣撒母耳去高利扫罗做王的时候，哇，他很兴奋啊，给扫罗多少的教导啊，这个吩咐啊，真是苦口婆心。可是当神选择大卫的时候，撒母耳根本没看好他，居然一句话都没跟他说，把油倒在大卫的头上，因为那是神命令的，对吧？他执行命令，他做完了就走，啊，他跟大卫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点嘱咐啊，一点为他祝福啊等等的这些都没有，啊，根本没有看好他。那么现在呢，以利亚对于以利沙似乎也没看好。所以有些时候啊，真是啊，人看外貌，耶和华看人心。那么咱们是概览啊，不能太详细的讲。那么我们就看《列王记下》呢，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在侍奉关系上的一个交替，在《列王记下》的第二章。转眼啊，就来到了，上帝要接以利亚走的时候了。那么耶和华这里说啊，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解甲前往。啊，解甲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以色列过了约旦河以后第一个安营的地方，在这个耶利哥东面啊，在这个耶利河，这个耶利哥的东面啊，这个约旦河的西岸啊，一块开阔地上头。然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伯特利去。”我们知道伯特利是一路要往上走啊，就来到了北国，在那个地方拜金牛的那个城市。那个地方呢，是以色列跟北国以色列跟南国交界的边境上，对吧？ 那么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啊，我要到那里去。然后伊丽莎就说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个人就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的门徒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大概那个地方呢，是以利亚在那里设立了先知的学校啊。然后，所以呢，在那里这个有先知的门徒了，就出来看见以利亚啊，以利沙啊，就对他说：“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先知的门徒啊，很有先知的功能啊，所以他们知道，今天呢，神就要把以利亚接走了。那么以利沙怎么说呢？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然后以利亚又对以利沙说了：“说耶和华差我往耶利哥去啊，这是上去又下来，因为耶利哥就是在街甲的旁边，对吧？那么从街甲耶利哥上到伯特利呢，这整个是一个大上坡啊，从这个负的大概400米左右啊，然后一直往上走啊，走到正的大概700-800米的海拔。”那么上下呢，就接近1200米啊，这样的一个落差是吧？这个叫做犹大旷野啊，这个犹大旷野。那么两边啊，这个一直上去，然后呢又回来了啊，然后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伊丽莎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啊，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就到了耶利哥。那么这个距离呢，上去下来啊，大概都得有30多公里啊，这样的距离。爬山啊，然后再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来回折腾啊。然后住在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呢，就近伊丽莎说了啊，说今日这个耶和华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啊，他说我知道，你们别作声。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伊丽莎。跟先知的门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虽然先知的门徒他们受训练啊，也有先知的功能，但是他们却缺乏一个像以利沙那样的付代价的决心啊，所以他一直跟着那些人呢，其实你比方说这个伯特利的这些门徒啊，先知的门徒，如果神把以利沙接走了，那么他们是看不见的，他们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可是以利亚呢？以利沙不一样，他一直跟着他。弟兄姊妹，他跟着他干嘛？他跟着他干嘛？大家想一想，以利沙跟着以利亚，因为以利沙知不知道？神那一天就要接以利亚走呢，知道对吧？但是他跟着他干嘛？这个就像这个一个皇帝啊，他要死了。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儿啊？他死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事儿要做，对吧？就是传位给谁呀？这个侍奉的这个传递要传递给谁呢？以利亚没有说啊，所以神吩咐以利亚，叫他把这个服侍的这个，继承他的先知职分的这个传承传给以利沙。显然，以利亚没做这件事儿。那为什么没做？我们当然不知道，很有可能以利亚就没看好他，啊，觉得他怎么行啊，是吧？所以呢，以利亚始终没做这件事儿，所以这个以利沙和先知的这些先知学校的学生啊，都不知道接下来谁要继续以利亚的这一个职分，或者当时北国以色列先知学校的校长由谁接下来做呢？对吧？所以以利沙他并不一定是一定要做这个职分，但是他要。想知道这个职分给了谁， 所以他就紧跟以利亚，到了最后这个时刻的时候啊，他绝对抓住这个机会，他要确认到底以利亚的职分要给谁。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又对伊丽莎说了：“耶和华差遣我往这个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儿等候。”那么当然，伊丽莎的回答仍然是那个样子的哈，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里面起誓，我绝对不离开你。于是两个人又前往，有先知的门徒50个人啊，远远的对面站着啊，二人就来到了约旦河的河边。所以在这特别记载了什么呢？远远的站在他们的对面，啊，这些人都没有紧紧的跟随，而是远远的站着看，只有以利沙一个人啊。是紧紧的跟随，以利亚呢就用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我们说这个外衣就是这个他穿的这个毛衣啊，就是这个毛衣呢，其实就是一个像佛教的袈裟是吧？是他的一个先知身份的这个制服，等于这么说啊。所以这个呢也象征着属灵的先知的权柄。然后他就把这个衣服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过去了。所以有人说，约旦河在圣经里边记载啊，断流过几次？3次啊。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一次，以利亚一次，以利沙回来又有一次啊。这至少在旧约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记录的啊，至少有3次。然后过去以后呢，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以先。”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去约旦的时候啊，我们下死海去漂浮，那个呢就是在约旦河的东岸，我们在尼泊山上往下看啊，这个下边的那块平原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曾经，摩西在约旦河东岸啊，这个石亭那个地方啊，这个以色列安营大概在那里，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很多的事情啊。那么，因此呢，以利亚啊和以利沙就过了约旦河，又来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准备过约旦河的约书亚带领之下的那个地方啊。然后他就说了：“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说吧。”啊，以利沙呢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想要一般的人可能会这个时候想要以利亚为他做什么呢？弟兄姊妹想一想，一般的人会认为这个时候以利沙他应该要什么呢？叫以利亚为他做什么呢？咱们刚才已经讲了，叫做继承衣钵，对吧？大概这个时候，一般的人会认为说，把你的先知的制服留给我吧，啊，或者你为我祝福啊，我好接续，叫大家都知道我来接续你的侍奉。但是我们看到以利沙的眼光真是不一般，因为以利沙知道。以利亚他之所以能够做这么伟大的侍奉，不是因为他那件外衣，也不是因为他有先知的职分，乃是因为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是神在做工啊，是吧？是神的能力在彰显啊，这个不是一个职分，不是一件衣服的问题。所以，他真的一眼就看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也不是我做先知的功能，我学会了怎么祷告，我学会了怎么做事，学会了怎么讲道，啊，学会了这个 律法书里边的这些条条文文都不是的，是感动人的灵。那么不单是要感动灵，还要加倍的感动啊。那么为什么要加倍呢？因为伊丽莎看明白了，以利亚这么大的能力尚且没有改变，他说：“那我在未来的日子岂不更加艰难？”所以光以利亚的侍奉不够，还要更加倍。所以我们看到以利莎这个人真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他的心智啊，圣经常常说他是另有一个心智的，和一般的人的想法他不一样，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看到了关键。以利亚就说了：“你所求的难得呀，是吧？这个难得到底啥意思？我们也搞不清楚。反正总之，就是说你所求的这个，那这不是我能给你的。我能给你件衣服，是吧？我能给你点能力，这个训练，是吧？我把我的方法告诉你，但是这个灵是神给的呀，那不是我给的，是吧？但是虽然如此，我不能给，但是我有，我知道神的心意，是吧？他说：“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如果看见我了，你就得着了，是吧？就得着这一个，神的灵。你要看不见我呢，你就得不着。”然后呢，他们正走说话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分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那么以利莎看见了，就呼叫了，就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然后呢就不再见他了。于是伊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半啊，然后他拾起伊丽莎身上、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然后回去站在约旦河的旁边，然后就用伊利亚身上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然后在哪里呢？然后他打水以后，水就左右分开，然后伊丽莎就过来回来了啊，过来了。那么我不明白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伊利亚要被接走了，可是他身上的衣服并没有脱下来，就好像当年啊，摩西要这个上山去了啊，或者说是这个亚伦要死了。他的外衣脱下来就给他的儿子穿上，是吧？所以摩西也是把他的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为这个约书亚来按手祷告，然后继承他的侍奉。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并没有这样做，以利亚并没有自己主动的把衣服脱下来交在以利莎的手上，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掉下来了，那怎么为什么会掉下来？是神给他脱了吗？还是风刮掉了吗？还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是吧？可是衣服是掉下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啊，有些时候人呐的眼光啊，人的想法，所以也看到以利亚这个人呢，是一个个性也很强的人，对吧？虽然神吩咐他，叫他高利。以丽莎接续他，可是他最后呢，这个先知的衣服他就不给他，有人也说啊，这大概是因为以利亚想考验考验以丽莎，也有可能啊，反正总之是从身上掉下来的，那么以利亚呢走了，以丽莎也没有嫌弃啊，也没有说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叫破衣服吗？对不对？你不给我算了，说我自己做一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伊丽莎对伊利亚的侍奉还是非常的，这个尊敬啊，非常的恭敬的，所以还是呼他说：“我父啊，我父啊，对吧？”当时的伊丽莎呢，也不是年轻人了啊，有人说大概也得四五十岁啊，这样的情况。其实伊利亚呢，也比他大不了几岁啊，这个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莎对以利亚的身份和他的侍奉，还是给予非常的尊重。 那么，当他拿到外衣，然后用这个外衣约旦河打水的时候呢，水的左右分开。那么这个呢，先知的门徒都看见了，啊，于是呢，住在耶利哥先知的门徒都对面看见了，就说了，说感动以利亚的灵开始感动以利沙了，是吧？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在想啊，说你们光看到了，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去争呢？啊，天国，这个自从施洗的约翰到现在，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呀，争取努力的人才能得着了，或者是强暴夺取的呀。你们就是远远的看着哦，教你的东西你就学，你为什么不那么主动呢？啊，这个大概就是人和人的区别不同啊。当然，这些先知学校的门徒比那些不信的，或者说是只是信而没有侍奉的人还要强一些。但是我们看到以利沙不同，所以他是这个对于这个信仰，对于以色列国的这个民族啊，这个信仰的责任感是极其强烈的，所以财富、家庭什么都不要了，对吧？这个谦卑下来，做了一个以利亚的随从啊，做了一个仆人，连正式的学生的名字都不是，是吧？可是正是这样的，他才看明白，不是他的能力，不是他的知识，不是他的先知的职分，乃是他与神的关系，乃是感动他里边的上帝的灵与以利亚同在，这才是侍奉的关键。好，那么至于接下来啊，这个以利沙在整个的侍奉当中。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啊，不光是死人复活啊，不光是这个一些在先知门徒当中的一些的侍奉，还包括着像这个在亚兰的军长这个长大麻风的乃曼啊等等这些的事情，虽然，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并没有因为以利沙的侍奉得以完全的归正，但是神毕竟借着以利沙向这个以色列人，甚至于包括以利亚这个以色列周围的外邦人，都做了无可辩驳的神迹见证，那么至于他们信不信，那个是以色列人自己的选择，先知在神的面前，在百姓的当中，已经为他们，做了见证。人的心啊，这个不光是以利沙，就连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那么长的时间啊，犹太人。那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当时许多的犹太人，并没有因为神的儿子自己生命的见证、行的神迹、他的讲论，而有几个人真正的，这个悔改、归向上帝的，并不多，所以这个就是世人啊，像今天神在以色列当中啊，借着以色列的复国，借着历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得胜，一直到今天。神真的是给当今的世界有了震耳欲聋的见证。小小的以色列怎么可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对抗？现在他敢于比自己大多少倍的伊朗啊，发了石油财的伊朗去抗争啊？他凭什么呀？是吧？他小小的以色列国连这个石油资源都没有，是吧？他周围都是被阿拉伯国家层层包围。是吧？现在这个红海的这个口啊，这个最南边的啊，现在被胡塞给卡住了。那么那个地方一卡住，以色列的这个进口就完了，是吧？然后地中海最后呢，这个直布罗陀啊，那个地方也是北非的穆斯林国家，如果把那个地方一卡住啊，以色列两边都完了啊，所以它的整个经济。到了黑海这边呢， 那个也是土耳其啊，也是穆斯林国家，在那卡着这个海口啊，所以在陆路那就更不用说了啊，周围全是阿拉伯国家把它包围在里边，当然除非是空中，对吧？那你要飞越别人的领空啊，是吧？以色列是在这么一个困难的环境里边，它能够生存到今天，这不是伟大的神迹吗？可是现在的人有多少因为以色列的见证而灵性复兴呢？看见神的作为而信仰归正呢？世人有多少人看见了就归荣耀给上帝呢？不但没有，骂以色列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就是人类啊！当年的以色列是这样，今天的世人也是这样。其实今天的教会也强不了哪里去啊！所以，但愿呢，我们。能够有以利沙这样的心智，对吧？我们不但为自己的信仰归正，那么更为这个时代的信仰负起我们的责任。当然，最后什么结果，那不是我们能做的，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可是我们为主所用，能够让主的灵透过我们把见证做出来，这是我们可以去。用我们的努力在神的面前去争取吧，用这个字啊去争取，这是我们对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百姓，爱世上灵魂的一个见证。好，花了不少的时间啊，我们来学习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侍奉的这个交替。这里边呢，因为非常关键啊，这个神在他的百姓当中，他的工作，正像圣经所说的，如果神没有借着他的先知啊，把他的心意向以色列人表明的话呢，神就一无所行啊。这个所以先知的工作非常重要，是吧？那么这些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委身给神啊，放下仕途，抛弃一切世上的追求。能够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让神的旨意透过自己来显明出来，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不用多几个那就很厉害了，但愿我们能够有以利沙这样的心智，能够被神所用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真是愿这些圣经记录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那么接下去一件大事儿啊，以利亚的这个侍奉交给以利沙以后，没有交给以利沙交接过来以后呢，列王记下就用了七八章的经文来记录以利沙的侍奉。那么到了最后呢，以利沙年老了他就做了最后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吩咐以利亚，而以利亚没做到的事儿以利沙接续他做了。那么这个到了第九章了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门徒来对他说，你束上带子，手里拿着这瓶油这就是高丽的油这个油是特制的是民间不可仿造的这只有神的先知或者祭司来使用高丽先知或不是高丽祭司先知或君王主要是祭司和君王来用的一种膏油也就是被膏者，就是这个 Christos 在希腊语里面这个 Mashiach 就是希伯来语，这个叫弥赛亚Mashiach 就是受膏者所以往基列的拉摩去基列的拉摩就是在今天的戈兰高地的几乎是东稍微偏南一点点在那里，那么基列拉摩，那么到那里去呢？高这个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然后你使他在同僚中站起来，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就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以后，做完以后呢？说完以后，赶紧的开门逃跑，不要迟延。于是少年人这个 先知啊，就往基列的拉抹去了。到那里，看见众军长坐着，就说了：“将军呐，我有话对你说。”耶户就说了：“我们众人都在这里，你对哪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呢，我要对你说。”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呢就将油倒在了他的头上，然后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我高你做以色列耶和华民啊，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啊，我要在耶洗别的身上伸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然后亚哈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捆住的、自由的，我都要从以色列中把他们剪除掉。然后使亚哈家的儿子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这个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啊，这个是过去已经有过的，在列王记上所记录的。因为这个耶罗波安是第一个啊，接下来。这些家啊，一个一个的都被后来的王啊，把他们彻底剿灭了。然后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的田里，这个被狗所吃啊，无人埋葬。说完了，少年人开门逃跑了。那么这段话呢，其实一方面是对于这个耶户啊，要神要拣选他做王的一个宣告，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看到你是如何处理，亚哈的家的吗？看到亚哈家的结局了吗？看到了，在他之前的时候，从第一任王到现在，他们的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他们的家最后是一个何等悲惨的结局呢？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啊，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和你的家虽然，上帝给了你做王的这个机会，但是如果你们不好好的遵守耶和华的命令，遵守他的律法，那么先前的这些人的这个结局，那将来你也逃不掉的。所以这个呢，对耶户是一个呼召，也是一个警钟啊。然后耶户出来了以后，就回到他主人的众仆人那里去了啊。耶户当时是一个大概军长吧，啊，这个带着大家去打仗的是吧？是在野战军里边的一个军头，是吧？然后呢，有人就问他了：“平安吗？”啊，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儿呢？啊，回答说：“你们知道那个人，也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们说这假话，你如实告诉我们啊。”然后呢？耶户就把这些事儿呢，就一五一十的就告诉他们了啊。这个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啊，我高你做以色列王。他们这些军长啊，个人啊，就急忙起来将个人的衣服铺在台阶上，然后使耶户坐在其上。咱们刚刚查过路加福音对吧？就是把衣服铺在地上或者铺在什么地方啊？让这些人坐在上面，就表示说我用我的身体臣服在你之下，我们拥戴你做王啊，用我们的生命来拥戴你做王啊，然后就吹角，然后就耶户就做王了。那么这样呢，耶户做了王以后啊，他这是在外边啊，还在这个很远的地方了啊，在约旦河以东。甚至于是在戈兰高地的东方啊，今天约旦的境内啊，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很多人都去过一个地方叫杰拉什，对吧？这个杰拉什呢，就离着基列的拉抹很近啊，就是在那个附近。当然，从这里要跑回到耶斯列平原啊，不单单是要有一段路程，还要渡过约旦河。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耶户啊，就迅速的回到耶斯列去啊，那里是亚哈的一个行宫啊。然后这时候在耶斯列城楼上有这个人看见啊，说相当于有一个人啊，这个 跑来了啊，说是什么人呀？后来说，哎呦，他这个赶车的样子很像这个耶户啊。然后呢，这个守望的人就是说这个什么情况啊？然后看不好啊，要可能要造反了。那么当时的约兰王就说套车啊，就给他套车。那么约兰王呢？和犹大王当时犹大的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去迎接耶户，看他干嘛因为当时他是臣子嘛，对吧？然后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平安嘛。耶路就说了，你母亲也喜别的银行邪术如此之多，焉能平安啊？然后约兰一看，哎呀，这还得了，造反了就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反了。然后这时候，耶户就拉满了弓，射中了这个约兰的脊背然后就把他射死了。另外呢，就是他不单单是杀了亚哈的后代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南国犹大来这个北国访问的这些大卫的后代这个。当时其实也是，犹大王后来跟他的王后叫这个，亚撒利亚生的这些孩子因为当时他们两国南北两国通婚嘛，全都杀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记录了这个耶户如何杀了耶洗别这个过程就是让他的太监把他从楼上扔下来了。那么耶户处理完了这些人以后杀了亚哈的众子然后呢就是，杀了这个亚哈谢的众弟兄，就是南国的这个犹大王室里边的这些王子连犹大王一起亚哈谢全都杀了。然后杀完了以后呢，这个耶户就用这个诡计。欺骗了这些拜巴利的先知，然后让他们来到巴利庙，然后耶户呢就把他们通通杀在这个庙里边了。那么到了第10章的第28节这样说说耶户在以色列中呢就灭了巴利，这个是耶户做的一件好的事情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个风气，以这个王的。这个军事的这个physically 从身体上除灭的这个方式呢，就这个灭了拜巴利的这个势力。其实这个真的能灭掉吗？我们经过中国，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用了10年的时间要改掉，但是文革一结束，这些东西又都跑出来了。其实这些东西在人的心里你光把从外表上的东西除掉了，其实根本改变不了根本，这个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耶户呢还是在以色列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虽然耶户在以色列当中除掉了拜巴利的事情，但是呢他却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在伯特利。和蛋拜金牛犊的偶像。虽然如此耶华就对耶户说了：“因你办好了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是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的，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第四代。”也就是连耶户是一共5个王这也是在北国以色列当中。统治最长时间的一个王朝，也是在北国以色列当中这个最复兴的一个时期。那么到了耶户的第四代王位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王，也叫耶罗波安这个在。列王记下的第14章了这个耶罗波安，我们看一下 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做王15年啊，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那么他虽然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啊，主要就是因为他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啊。这个通常我们把这个耶户的第四代孙啊称为是耶罗波安2世啊。因为这个第一个王也叫耶罗波安啊，名字是一样的。那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但是呢，他在位的时候啊，又41年啊，这个相当长啊，在北国的这个统治当中啊，这个是相当长的了啊。然后呢，他收回了以色列的边界之地，从哈马口啊，哈马口在哪里呢？今天几乎是到了叙利亚的腹地啊。直到亚拉巴海啊，也就是到和南国犹大边界的地方啊，这个然后呢，全都收回来了啊，收回了这些土地，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先知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说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北国以色列的版图。到了最大的限度，因为耶和华见以色列人甚艰苦啊，无论捆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于是呢，就借着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来拯救他们。那么这么伟大的事情，做王41年的时间呢，这个就用这么几句话，没有多的话。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其实，以色列收取这么大的土地，是神因着自己的应许来给他们兑现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对于这个耶罗波安来说，并没有什么可夸之处。啊，就像今天的以色列一样啊，历次中东战争以色列都打胜了，其实这是神的恩典。作为以色列人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可夸之处。相反的。他们却常常违背神的旨意，这个这就是人啊，这就是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虽然神在这个时候使他们复兴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其实说话也不算太短，几十年的时间了，是吧？但是呢，并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纪念的东西，所以就一笔带过了。可是事实上呢，这一段时间是北国以色列。在各个方面是达到顶峰的，那个历史时期，很快啊，到了这个耶罗波安的儿子的一代呢，这个就又改朝换代了。长话短说啊，很快就到了北国以色列啊，这个要灭亡的时候了。那么到了第17章啊，我们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第12年啊，以拉的儿子何西雅，也就是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了，在撒玛利亚登基了，做王一共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虽然不像在他以先的以色列的诸王。这个时候呢，亚述王啊，撒曼以色就上来攻击何西雅，何西雅就服侍他，给他进贡。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丧失了国家的主权啊，成了一个臣属国。那么后来呢，约西亚，这个约西亚呢，不是约西亚，何西亚啊，就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啊，就想联盟埃及来对抗这个亚述，不照着往年所行的啊，这个例行所例行的，给这个亚述王进贡。亚述王就知道了，然后把他锁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取以色列，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耶路撒冷，围困3年。啊，不是这个撒玛利亚啊，围困3年。何西阿第9年，啊，这个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然后呢，以色列就被掳了。那么第七节。啊，17章的第七节往后这一段经文啊，也作为咱们今天晚上最后的一段经文。就这是因为以色列得罪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 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规条。所以，不管是外邦人还是本国这些错的事情他们跟从这些东西。然后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每次我读到这种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咱们中国想想看看我们的名山大川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凡是有人澳大利亚。对吧？这个乌龙岗那边的南山寺我们想一想，很多地方他们专门选择在高岗上，在青翠树下，在这些这个风景特别美的地方然后立柱像、立偶像、雕刻泥胎在那里做得罪上帝的事。然后他们在那里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然后呢，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所不可行的。虽然耶和华借着众先知警戒这些人，你们应该离开这些恶行，谨守遵行神的命令。但是呢，他们却不听从，硬着镜像效法他们的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随从虚无的神，也就是自己设立的各种所谓的至高者，神就是他们的至高者，他们立为敬拜的对象了这都是人造出来的，虚无的本来没有嘛，对吧？是编造出来的，自己想象的，然后呢，自己成了欲望了，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吩咐什么的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一切的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金牛的偶像，然后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朱巴利，又使自己的儿女惊活，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大的发怒，从自己的面前把他们赶出去了，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那么这个时候呢，说犹大人也不好好的遵行耶和华神的诫命。这个随从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个各种的恶的规条，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的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自古到今天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这个是神根据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约里边的。这个惩罚的条规来实行在以色列的身上，当然我们曾经讲过以色列人记载他们自己失败的历史，说明他们失败的原因痛苦背后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的见证，是我们看到人想要用自己的努力来遵行神的律法是做不到的，是做不到的，所以这就引向我们主耶稣因信称义的恩典。那么，以致因为他们把他们交在强盗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的面前，将以色列国从犹大家夺回立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做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和这个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的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的面前把他们赶出去了，正如。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呢，以色列人就从本地被掳到亚述去，直到写作这个列王记的这个历史记录的日子，其实一直他们没有再回去，一直到1948年，他们才开始从世界各地归回。那么经历了2700多年的时间这个，以色列人呢，还能够有一些人述说他们的家谱， 啊，虽然他们已经流落在外邦当中啊，2700多年了，2700年，所以呢，真是这是一个伟大奇妙的神的保守啊。现在他们逐渐的，又开始回去啊，又开始寻根，这是神的奇妙的保守啊，奇妙的作为。虽然圣经说这是得救的余数啊，是非常少的，留到了今天。然后根据以西结先知的预言呢，回去以后啊，以色列不再成为两个国家啊，不再成为犹大和以色列，而成为一个国，还叫以色列啊，这个都准确的应验在今天的以色列国。那么后来呢，这个亚述啊，他们又从外邦之地移民了很多外邦人啊，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呢，北国以色列这块地后来就被称为撒玛利亚地区啊。这个撒玛利亚地区呢，就成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混居，在信仰上也混杂的一个地方。因为经文比较长啊，在这里我们时间关系就不能全部读出来。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我们曾经读过了啊，我相信弟兄姊妹是有印象的。那么这个呢，就解释了到了主耶稣的年代啊，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啊，它是一种那样的这个关系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到这里。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这个就结束列王记的这个学习。然后我们就准备进入历代志，那么因为历代志它跟列王记的这个时代啊涵盖的内容一样，但是呢它写作的目的不同，所以呢我们就不特别的花很多时间啊，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列王记下的学习就到这里，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在这里报告一个消息啊，就是我女儿，已经开始有这个阵痛反应啊，很有可能今天晚上或明天早晨就生了。那么我们也在祷告，弟兄姊妹也在祷告当中纪念啊，求神保守。那么愿在这一切的保守的当中，能够平安顺利。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吗？
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为我们借着以色列道成肉身，在圣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这些在亚当里全然败坏的罪人，做成荣耀伟大救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名。主啊，感谢赞美您，谢谢主，借着真理的道，真理的圣灵，把我们带进以色列的历史，也带进以色列的现在。主啊，感谢主，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让我们看见主啊人的软弱，人在律法面前的无能，人在律法面前的被定罪。主啊。以色列为着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罪和他们自己的罪，在您的手中加倍的受罚。从历史的起初一直到现在，您在创世以前就预定要拯救，要把那属灵的天上的福分，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主啊，感谢赞美您，谢谢主，在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也使用我们这卑微的器皿来荣耀见证您自己所做成的这震耳欲聋的福音，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我们为这以色列您的选民代祷，感谢主，你借着启示立约给他们的话。这圣约不但靠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坚固，也更是主啊，这 约的福分也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外邦人。我们为以色列求平安，为耶路撒冷求祝福。主啊，愿主借着逾越节，借着马上要来的以色列5月14号76周年的复国纪念日，主啊，您再一次的来向普世的人说话，来向地上的万民万族说话，好使人借着以色列都能够悔改归向你。我们也知道，我们活在这末后的时代，面对何等大的属灵征战，这都不是我们能够靠着自己去面对的。真像您借着所罗巴伯造第二圣殿的时候就说了，我们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乃是单单靠着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啊，我们正是借着先知以利亚和先知以利沙传承的示范，让我们也看到，做成这一切救赎大功的是至高至荣耀的神，创造我们的天父，为我们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在您面前屈膝敬拜，感恩的同时，我们也恳求主，将那圣灵的大能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愿意说，愿感动众先知使徒们的灵，加倍的感动今天的我们，好使我们都能够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谦卑的心，主啊，与主同工，好使您自己拯救世上灵魂的旨意，外邦人得救人数添满，以色列全家都悔改归向您的旨意，都得以成就。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更是为着那阿米姐妹，我们也向您呼求，主啊。您赏赐给他这个宝宝，主啊，也借着他，主啊，真是来使生命的传承、真道的传承，主啊，能够借着您自己圣灵的工作，在异人的居所，在异人的家中，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主啊，你保守老米姐妹她们母女平安，也保守弟兄姐妹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每天都仰望神，依靠主，靠着主的话，靠着主的灵，我们的信心在得坚固。我们也能够，主啊，真是靠您复活的大能，再一次的复兴我们，复兴您的教会，复兴主啊，特别是在苦难当中的，在失恋当中的，信心软弱的，求主坚固；身体软弱的，求主怜悯医治；求主的灵为我们征战，也带领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精兵，靠着主，为着主一起征战。主啊，让我们在每个环境当中都经历您丰盛的同在，让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孩子不配和弟兄姐妹们现在您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愿主垂听，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